朋友你好，我是叶光明。时间过得真快呀，我们这个一针见血的福音的特辑已经进入到14集了，这也是苏牧师带领查经小组的第13个节目。今天苏牧师会带领查经小组查考什么主题呢？
我说啊，人死了以后一定比现在好，比现在舒服。
为什么？
哎，这还不明显吗？死了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这不是说明死了以后比现在好，他们都不想回来了？
哼，胡说胡说。你有没有听说过人死如灯灭呢？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哪来什么好不好，舒不舒服呢？
灯灭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灯灭了灯还在呀。
这我不跟你辩了，反正人死了一了百了，什么都没了。
那你怕不怕死啊？
死谁都不想了。
所以分别就在这儿了，你对死的看法令到你怕死，而我对死的看法呢就令我不怕死。
朋友，人死了以后是不是一了百了呢？人死了以后是不是真的比活着更好呢？人有没有可能知道自己死了以后的去向呢？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人所关心的，可能有的人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也有可能啊有的人还没有答案。那么基督徒又是怎么样看这些问题的呢？基督徒常常说啊，重生得救以后基督徒就有了永生，不再惧怕死亡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欢迎你参加苏牧师带领的查经小组，今天他们就讨论这个题目，不怕死的自由。
欢迎各位再次来到参加福音性查经。今天我们要查的是查到关于死后的生命这方面的问题。那首先我想把一个故事都给各位来的听听。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法国的士兵入伍了，就被调派。在调派之前呢，就是因为他很怕，太惧怕，一直到失眠，越来越沮丧。后来军官就问起他的原因，他说他自己本身非常惧怕。于是那个军官呢就写了一个字条给他，叫他在惧怕的时候就拿出来念念，他就不会怕了，这样子。
嗯，
那到底那个字条写什么呢？他说某某人呢，放心吧，你实在无需要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你入伍了以后呢，你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被调派到前方，一个是被调派到后方。要是你是被调派到后方呢，你就无需要惧怕了。但是要是你被调派到前方的时候呢，你只有两个可能性，这两个可能性就是：第一，你被派到这个危险的地带；第二，你是被派到非危险的地带。要是你是被调到非危险的地带，你就不需要惧怕了。
嗯，
但是当你被调到危险的地带呢，你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你会受伤啊，第二个可能性你不会受伤。要是你不会受伤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惧怕了吧。但是要是你受伤的时候呢，那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你会好的，那你好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惧怕了吧。第二个可能性你不会好的，就说你会死的。
嗯，
要是你死了以后你就
不需要惧怕，
你就没有惧怕了。那我想问问你们看看哈，要是你是那个士兵啊，你看得见那个字条，你会睡得着吗？你会突然之间变得就不怕了吗？会不会？
我觉得不会，因为他死了以后不会惧怕嘛，
但是怕死。
怕死了。
小杨，
他还是要怕。
更怕，可能是爱华。
讲了那么多可能性，不晓得哪个可能性会临到吗？
可能更怕是吧？
嗯，
可能以前都不会想到死，突然之间的话，原来我可能死，那更糟糕了。
嗯，
那一般的问题，我的感觉到，要是这个士兵的问题根本就是怕死的时候呢？
嗯。
这个军官所写的根本是于事无补啊，
嗯，
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他，而且是反而更糟糕。 这令到他更加睡不着了。
嗯，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一直以来啊，人都继续不断去问一个问题：死亡到底是什么？很可惜，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没有死过的人就不知道死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死了的人又没有办法能够告诉那些还没有死的人死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
嗯，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一直以来啊，这个是成为人之间的一个谜。这个谜也是造成的人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今天我们要查的一段圣经，就是要把这个的谜来的解开。这段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六节，第一到十六节。我们现在就来到去念念这一段的圣经啊，我们轮流来的读，一个人读一节好吗？
好，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开始。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在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能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那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我们一起读第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段的圣经啊，有什么的人物呢？啊，先看看哈，这段圣经有什么的人物出现过？
耶稣、尼哥底母，
耶稣、尼哥底母啊，两个人物是吗？
嗯，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经文里面那个主角尼哥底母呢？
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是个法利赛人，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法利赛人？
是犹太人里面很守规条的，
很守规条的
那类人。
啊，还有谁可以介绍一下？
他们对旧约的圣经很熟悉的，
很熟悉旧约圣经的，还有没有？这些可以说是当时宗教的领袖。法利赛这个字啊，在希腊文本身翻出来呢，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在起初，大概公元前一百六十几年的时候，当他们刚刚开始有这个集团出来的时候，他们本来是希望自己本身熟悉旧约的律法，把他们一生奉献给神，然后跟偶像与罪脱离出来，本来是这个用意来的开始的。很可惜，经过一百多年了以后，这个的集团慢慢变质了。怎么样变质呢？他们是分别出来，很可惜，他们不是从偶像与罪分别出来，他们乃是与人分别出来，把自己看到是高高在上的。他们常常是夸耀自己，我们最熟摩西律法，什么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他们却是常常看不起、瞧不起别人，这造成了这些的人呢，是被耶稣称为假冒为善的人了，虚伪的人，就是这个缘故啊。这是法利赛人。那还有呢？这个人是谁？
犹太人的官。
犹太人的官，当时 政教不分啊，宗教的领袖同时也是政治的领袖，因为很特殊的。
那当时是在这个罗马人的统治下，
对，
而为什么不说是罗马政府的官，犹太人的官？
因为当时的官有两种的，有种的官呢是专门是为到罗马帝国效力的，这些人呢主要是税官呢，收税的那些的。
嗯，
但是另外一种的官呢，这是犹太人，就是啊，罗马人容许犹太人本身呢，还是有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的组织，有他们的制度。那这些的人，他们就从犹太人的当中找出一些的领袖出来，由他们分配，那就去管理他们自己本身的事。
嗯
啊，所以这些人是称为犹太人的官。那还有呢？这个人还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年纪怎么样呢？你觉得？
哦，年纪大，
年纪很大了，是吧？
哎，
我们从何知道他的年纪已经蛮大的呢？
他说人已经老了。
哎、人已经老了啊！
如何能重生呢？
啊、怎么样才能够重生呢？啊！所以他有地位，他有名誉，有道德，有宗教的地位。
在十节那里，耶稣说、啊：“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是不是和法利赛人地位有关的？
有地位有关，也是跟他的学问有关啊，先生。”就是跟他那个学识有关、
嗯、
教导以色列人那个
法律、啊、是教导人的，对，教导以色列人的法律跟其他的东西。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呢，什么都有。那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段的圣经啊，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等一下还是回来的。十九章三十九节那个地方，正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尼哥底母曾经做了一件事情。三十九节，我们请爱华替我们读读三十九节那个地方啊。
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
那根据当时的市价，一斤这个香膏，沉香啊，香膏大概是三十两银子，每一两的银子呢，就是等于十钱，一钱的银子呢，大概是等于一家人一天的食用，一天的食用，大概一天。养活一家大概有多少钱？想想看啊！他现在呢，不光是一天呢，他是三十两乘一百斤，
嗯，
等于三千两，是吧？
嗯、
三千两，这是等于三万天，
天
哎，
一家人的食粮三万天，差不多等于八年呢、啊，七年到八年之间呢、啊，七年呢、啊，一家人的食粮大概多少钱呢、啊？想想看，很难计算啊，很难计算。
电子计算机、
哦。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呢？
富有，
很
有钱，
富有，
有地位，有官职，又富有，学问也有。
那要是你觉得，要是一个人呢，这些东西全部都有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人满足了吗？满不满足？
他满足，他就不来见耶稣了。看来他还是不满足。
还是不满足啊？他还是要见耶稣啊，是吧？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的看看。这个地方首先来的看见，谁需要重生呢？每一个的人，无论你是怎么样有学问，你怎么样有钱，你怎么样有地位，你怎么样有学位，你怎么样有各种不同的所谓道德等等，但是每一个的人，不分彼此的，都需要神赐给他的重生，很重要，每一个人都需要。那现在我们就来的看看。到底他去见耶稣主要是为了什么呢？尼哥底母为什么要去见耶稣呢？你们想想看啊。
他说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所以他大概想要耶稣教导他一些什么。
想耶稣教导他啊一些东西啊。重生你觉得呢？为什么他要去见耶稣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他本身又是个法利赛人了，又很有知识了，他又知道，他又认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不是他想在知识上啊或者是什么方面能够多知道一点东西、
嗯、小杨你觉得呢？
这两个可能性都有。第三，也许他也想看看什么神迹，
想看看神迹。
嗯，
哇，很冒险啊。那你们知道当时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
不好的，很不好。
万一尼哥底母被其他的法利赛人看见，他晚上去找耶稣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地位可能都不保啊。
所以他晚上去了，
他晚上去了，
偷偷的去，
偷偷拿东西，偷偷蒙住，
不知道是谁，
蒙头去哈。
所以看见他冒险去见耶稣，一定是有些原因的。但是当他去看耶稣的时候，他第一句的话呢，他并没有讲出他的来意，他只是说啊，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要是你是耶稣的时候，你怎么样回答他？要是有人称赞你哈，从神称赞你说啊，你的字写得很漂亮，
哪里？
又是有人称赞你的爱华啊，你的菜呢煮得很棒哈、啊，你东江菜好像、啊、很厉害啊，北京菜，北京
啊，谢谢，多谢捧场，
啊、捧场是吗？应该很自然的反应，应当是这样，哪里呢？过奖，但是有时候就是说啊，捧场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有没有这样回应他？
没有
、
耶稣好像说的话跟尼哥底母跟他说的话没有个因果关系的，
没有因果关系，
哎，
啊，风马牛不相及，
对，
完全没有关系的。耶稣说什么？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想想看，要是尼哥底母的确没有这个问题，他听见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会有什么的回应呢？
他或许会，如果客气一点呢，他就会岔开话题了，讲另外的话了。
哈哈，
如果不客气，就是说这个事与我无关，
啊，这是与我无关。哎，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呢？
是
啊，我都没有问你这个，你跟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啊？你可能会这样问的，但是尼哥底母他怎么样？
马上就跟着进一步的
跟着这个话题顺题直路，就证明到一件事情，耶稣一早已经看出他的来意。他没有讲出来，但是耶稣一早已经看得出来，他心里面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当我们留意来的看看第二章第24节跟25节很清楚，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首先他开场这是开门见山的来的是讲出耶稣的神性，他的神性是什么呢？无所不知，他什么都知道的。然后去到第三章的时候，就用一个实际例子来的证明他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一个神性。任何人的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东西，耶稣都看得出来，所以耶稣就开门见山的就向他讲。
他这里讲尼哥底母说，耶稣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这个师父的地位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师父的地位就是教导人呢，主要是做教导，把神要告诉人的事情来的告诉别人，
算不算先知那一类呢？
有关先知教导的教师，等等，这是有地位的啊、要其他的人做他的门徒的，差不多这个样子。那当我们留意来的看得出，原来尼哥底母去主要是因为一个原因，因为他心里面是非常渴慕想知道人怎么样可以去到神的国。耶稣就告诉他，那个关键是在乎人有没有重生。结果呢，整个的经文就围绕这个主题啊，重生来的是讲出来的。有件的事情呢，那刚才我们讲了一点点呢，就是关于尼哥底母他为什么要在晚上要去见耶稣而不在白天。你们想想看，除了刚才我们所讲到可能他怕法利赛人看见他，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呢？要在晚上去见耶稣呢？
白天有工作。
白天有工作，没有时间是吧？太忙了哈。还有没有？
或许白天，耶稣周围有很多的人。
白天耶稣都没有时间。
治病啊，这
些。白天耶稣没有时间的，还有没有呢？可能的原因。也可能哈，这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尼哥底母也盼望能够找一个比较安静的时间呢，面对面的。把他心里面的问题问清楚。要是他不找一些安静的时间面对面去问，找一些的人把他心里面的问题困惑解答清楚的时候，他永远没有办法能够找到那个答案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主题是环绕着重生这个主题来讲的，但是很明显，在尼哥底母的心中跟在耶稣的心中，他们对这个重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了解的。 在尼哥底母的心目中，什么是重生呢？你们可不可以看得出来？
再进母腹生出来。
再进母腹生出来，你觉得今天的人呢，多不多有这种的意见吗？有没有？有没有人是采取这种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投胎呀、啊，再做人。
轮回、
啊、轮回啊，
佛教
的轮回、嗯、有没有听过？
听过。
有听过
转世
啊？很奇怪啊，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都有这种的意念，以为人是轮回的。那我记得以前呢，我就完全不信这些的，到后来我跟那些佛教徒去打坐的时候，后来又勉强又好像有啊，又好像有，但后来呢就慢慢在理性的上面呢发现这个很难通得过理性。但现在我想问问你们，看看你觉得人会不会死了以后会轮回再做人呢？有些说轮回的是做猪啊，做狗啊，做羊啊，是你们相不相信这个？
现在不会相信，因为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
每个人都很独特，为什么你们不相信？为什么？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你们不相信轮回，主要的原因在哪里？爱华，
不相信轮回，因为没有事实证明。
没有事实证明，他们说有一些他们能够讲出他的前生是什么，怎么样在哪里的。比如说我们在前三生、前三世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人啊？结果有些人说啊，真是很像啊。
有的时候报纸上有
啊，报纸上有些这样的卖出来了，那这些你怎么样解释呢？
这个是鬼魂，
鬼魂呢、啊？那、啊、他还现在还是活生生的人呢、啊？那小杨。你呢？
圣经上没这么说。
圣经没有这样说，那你怎么样知道圣经是对的？啊，圣经没有说。
圣经没说人又死了又投胎啊，没什么说。
啊，重生，你觉得呢？就是什么理由令到你不相信人会轮回？
因为我相信人死了之后，最后是到耶稣那里，并不是在无限的在这个世上逗留。
嗯。我记得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人呢，你怎么证明没有这回事？那结果后来呢就慢慢练书练多了，我就发现很难相信轮回这回事。为什么呢？想想看，要是人已经是个固定的数目，人口是个固定的数目，这些人呢就继续不断是轮回，好像是他们所说的，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吗？
不会的，
应当
保持那个数字，
应当保持，不单是保持，而且应该是越来越少才是。
会不会动物少了人多了？
那问题就是在这里了。我说会不会越来越多人都变成动物了？
或者越来越多动物变人呢
、啊？会不会这样子呢？那其实也不是啊，因为看见不单是人多了，连猪啊、狗啊那些东西也多了，是吧？
嗯，
现在的随着人的增多。养的牲畜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的观看的时候，你发现很难相信这回事。第二方面呢，要是人是轮回的时候，今天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劫狱这回事，同意吗？
嗯。
为什么要劫狱呢？为什么要提供呢？就是就是一家计划生育啊，就是一家只能够生一个啊，
嗯，
不需要，根本是多余的，是吧？你要投胎的时候呢，自然就会出来了。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家庭的计划，什么都不需要。另外方面呢，这边我们看一看呢，就是在他们的理论当中有四道轮回是不需要轮回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呢在地上呢生活好的时候呢，他们将来呢就会变成如来啊等等的那些，就不再需要再轮回了，
不要做人了，
不要再做人了，升仙了啊。
嗯
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应当人口会越来越少才是的，
神仙越来越多
啊。但是相反的，今天的人根本就是越来越多。1850年，全世界只有10亿的人；1930年，2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到1982年左右了，全世界已经有50亿的人口，到现在已经很多了。所以，当我们留下来的看看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相信这是科学性的。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们能够说出几个世代以前他们怎么样呢？我相信有些的人他们可能是有些通灵啊，他们可能是知道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也不一定。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一些很科学的考证，就是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尼哥底母心目中的重生就是投胎做人，耶稣的重生又是怎么样意思呢？
从水和圣灵生的。
哦，原来他的重生意思是从水和圣灵生，
从灵生，
从灵生。那到底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有什么可能性？那现在我给几个可能性给你们看看哈。第一个，从水生呢，就是说要接受水礼的意思。一个人不接受水礼，他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从水生呢，就是说水胎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一定要有个肉身呢、啊，有了肉身了以后，还要有灵，那他才能够进神的国，这是第二意思。第三意思，从水生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水就是一种洁净的作用，就是说他的罪首先必须要得到赦免，赦免了以后呢，圣灵进到他的里面去，那就把他重生了。重生了以后呢，这个人呢就是完完全全再没有罪，乃是由圣灵来的去管制，来的去引导的一个人。那我想问问你们看看，你自己个人呢会接受哪一种的解释？
第三个。
第三个。
嗯
啊，小杨，
第三种。
都是第三种。爱华呢？
也是。
也是。那为什么呢？第一种可不可能是随礼？
不可能。
不可能。
嗯，
有没有一些是没有接受随礼就已经得救的人？
有。
有
有有。
可以。
哪一个人？
快死了。
快死的人啊。啊、嗯、还有呢？圣徒，一个人从来没有受死，没有受死，但是他已经得救了，已经和耶稣一起在乐园了。
强盗、那个强盗、
就是那个强盗、那个囚犯、是吧？
对对，
这个囚犯没有受洗啊、
嗯、
但是他的的确确已经重生了，就是因为他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结果他就得救了。所以这个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有一些的人他去到神的国，但是他从来没有受过洗。
嗯。
第二呢，水胎可不可能呢？看起来好像可能，但是在神的国的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一些是从来没有肉身的，你们知道那些是什么？天使啊。
天使。
天使。
嗯，
在神的国都有天使的，天使没有肉身呢，但是他们也是能够进神的国的。所以这个解释也是在圣经的当中发现不是绝对的。那第三个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水和圣灵，这是好像整个重生的过程，罪得赦免，然后圣灵内住，这种的过程来的讲的。原来耶稣讲的，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进到神的国呢？首先他必须要得到罪的赦免，第二他必须要有圣灵内住在他的里面，就是说他接受了耶稣进到他的里面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能够重生了。那我想问问看看呢，你觉得哪一个的解释，哪一个人的解释比较可信呢？尼哥底母的解释呢，还是耶稣的解释呢比较可信呢？
当然是耶稣了。
当然是耶稣了。那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来他就是为了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
嗯，
尼哥底母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是好像凭着自己的猜想去提出一个答案。
嗯，因为尼哥底母从来不知道，他只是猜、瞎猜，别人怎么样讲他就怎么样讲，可能就是这样子哈。
因为一个人就算他轮回吧，进了母胎再生出来，他还是一个肉身的人呢、
嗯、
他还是活在人的这个国度里面呢，
对呀、啊，
没有改变过他的什么东西的。
嗯嗯，而且要是这样子的重生的时候，我根本不在乎哈。要是一个人活一生已经苦了，你还要再活一生的，太苦了，实在太苦了哈、啊！所以好多的人根本都不在乎有没有重生，都算了，不要了啊！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到底有什么的身份，令到我们相信他所说的是有根据的，他所说的是有权柄的，是对的，比尼哥底母所说的是更加可靠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耶稣是谁呢？这阶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到底他有什么的资格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有谁可以告诉我们，到底耶稣有什么的身份？你知道他有资格告诉我们死了以后重生这一回事，神的国这回事？
因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他见过，而且他知道。那他为什么他能够见过，他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神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
他本来是神的儿子，还有呢？他本来在哪里的？
天上，
在天上的。那现在人就在天了，就是说他虽然降临了，但是他还是在天，就是说他是无所不在的。
对，
既然他是无所不在，所以人的过去、现在、将来对他来讲一目了然了、
啊，
很清楚，所以他能够知道这回事。他知道人从哪里来，人又往哪里去，因为一切都是掌握在他的手中。还有什么的东西告诉我们耶稣有资格能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重生这回事？他所说的是对的。他做过什么？第一，他的身份是从天降下来，现在还在天上，是他的身份，所以他对一切过去、现在、将来一目了然。第二，他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现在来讲他做过什么事情令到我们感觉到他有资格告诉我们这回事？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他所讲的是什么？
钉十字架。
耶稣要钉十字架这回事，耶稣的的确确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上边，但是他是把过去历史的耶摩西在旷野举蛇跟他自己本身的被举起来呢相提并论了。你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摩西举蛇的那个事情是什么样吗？
就以色列人在旷野犯罪、
嗯、
结果就有毒蛇去到他们的帐篷里把很多人咬死了、
啊、
后来摩西就做了铜蛇挂在一个杆子上、
嗯、
凡是被蛇咬的人只要看那个蛇他们就会得救会活过来。
嗯，很好，这是神的恩典来的。摩西求告神，神就吩咐他要造这样的一条蛇来把它举起来，任何人凭信心一看被咬了以后他都会好的。所以你看这有几个东西啊，非常相像的。第一，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嗯。
第二，也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个工具。
嗯。
为的是要满足人的需要。蛇被咬，就是人被蛇咬了以后，要是他不看，他就会死掉了。现在同样，要是人有罪，不向这个十字架仰望的时候，这个人也会死的，永远与神隔绝。那第三的方面呢？我们也同时也看得见。都要凭信心的。旧约的时代，要是那些被蛇咬的人呢、啊，他说：“怎么可能？就不看了，不看就死了。”同样，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也是要需要凭信心，来去仰望十字架的救赎。要是我们不凭信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啊，所以几方面我们看一看很清楚了。那现在，耶稣他死了，死了以后又怎么样？
复活了。
复活了。所以他有资格啊，过去我们的谜就被他解开了，因为他亲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死了以后又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呢又曾经有四十天之久啊跟这个门徒在一起，很清楚向他们解释人死了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神的审判等等。
嗯，
所以他是绝对有资格来的告诉我们这回事的。
嗯，
但是问题了，到底一个人呢、啊，有没有可能有重生呢？我们看不见。很多人说，你把这个事实告诉我吧，你把这个事实给我看吧，我就信了，你不给我看我就不信了。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证明人的确是可以有重生这回事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了去解释，尼哥底母不相信的，怎么能有这回事，他不相信。但是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嗯、你们看出第八节啊，我们请重生听我们读读第八节。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嗯，他用什么跟这个圣灵重生做比较？
风啊，
用风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圣灵的重生跟那个风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看不见。
看不见，
摸不着。
摸不着，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不是一定不存在呢？
不是。
不是，你们可不可以再举一些例子，就是说你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但是的确是电呢、啊、
嗯，电波。
电波。
人的爱。
人的爱还有没有？
思想。
思想，
我们看不见思想，但的确有思想，是吧？啊，很多这些的东西。
嗯、
那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风跟圣灵的重生，我们怎么样知道有风的存在呢？
因为感觉得到了，风吹在身上感觉得到，
你可以感觉得到。同样的道理，圣灵的重生、
嗯、
你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
嗯。
还有，要是光凭感觉了，岂不是就是变成唯心唯心论了？
看得见，比如说
看
要看得见一些东西在风的作用下有改变，比如说
树洞、
啊、
果效啊，这是风的果效，
嗯、
树叶啦，还有呢、
嗯、
啊。
树啊草啊尘土啊这些飞起来了
啊，我们的头发了有时候被风吹吹啊，衣服了被风吹起来了、
嗯、
等等，所以从风的果效我们看见，虽然我们看不见风本身，但确实能够证明到有风这回事，是吧？那现在呢，我们又来看一看，我们看不见圣灵重生，但我们怎么样去看见圣灵重生的果效呢？
一个重生的人他的改变、
嗯、一个重生的人他的改变有什么改变？
嗯，行为上的改变。
行为上的改变，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什么的行为是一个人重生了以后有的？
比如说有一些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很不好的习惯或者脾气，
嗯，
或许抽烟啊、酗酒啊、吸毒啊，这些是属于一些坏的习惯，
嗯，
有一些人在这个性格上头也有一些就是说很难与人相处的，
啊哈，
但是。这一些在人看来很难改变的东西，很多人信了耶稣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就能够看见，在他们的身上这些坏的习惯或者一些坏的脾气就真的改变、
嗯、坏习惯的改变。还有呢，圣灵的重生还有什么东西改变？
一个爱人的心，嗯，以前是为仇为敌的，
嗯，
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呢，他能够赦免得罪他的人，
嗯，
能够用爱心去爱那些啊得罪他的人，
多了爱心，多了饶恕的心、
嗯、
多了接纳人的心，是吗？还有呢、
嗯、
小杨，
这个人应该有充满了平安喜乐，
本身多了平安喜乐、
嗯、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段的圣经，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加拉太书，
嗯，
第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找到的时候，我们现在就一起读读，好吗？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很清楚，他说，我们看不见圣灵重生，但是经过圣灵重生的人，他们有改变的。改变了什么呢？这个地方就把这些的行为、生活、品格形容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每一个的基督徒在他经历过重生了以后，他应当有这种的改变。但是这个是好的，有人说我都很想有这种的改变，
嗯，
但是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种的改变呢？怎么样才可以呢？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耶稣提供一个怎么样的方法，叫我们能够真正经历到，能够去到神的国，能够见到神的国，经历到这个重生的滋味呢？有什么方法？神所做的已经做完了，是吧？
嗯，
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已经做好了。那到底我们现在又应当怎么样回应他？
十五节，
十五节，
嗯，
啊，信啊、
嗯，
信，好，我们起读读看，第十五节跟十六节，好，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
爱之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信呢？什么是信耶稣呢？什么是信？若是一个人说耶稣我信
啊，这个
但是啊，黄大仙我也信啊，回教我都信啊，殊途同归啊，什么都好了、
嗯、
你觉得这个人可不可以得救？
不能。
不能。为什么呢？
要信
独一的真神，
要信他是独一的。
我想这个信呢就不光是知道啊，有的人认为信就是说我信他曾耶稣曾经存在过，我也信他，但是这个信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真的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他管。
嗯，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他管。那还有呢，什么是信呢？爱华，
信就是接受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跟耶稣能够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概念。
嗯，不是个观念，乃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啊。小杨，你觉得呢？什么是信耶稣？
我觉得信他是神呢。
信他是神。
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还有没有？
他不是一个伟人。
不是一个人而已，
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艺人，
是神，
他乃是神。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怎么就去解释这个信这个字。我们看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到底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个重生呢？耶稣讲了一个秘诀，就是要信他。怎么样才算是信他呢？一章十二节，我们请小杨替我们读读十二节那个地方。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凡接待他的，圣经里面用了两个动词，都是有一相同的意义的。一个是接待，第二呢是什么？接待他的就是什么人呢？
信他，
就是信他名的人。原来信就是等于接待。什么是信耶稣啊？就是接待耶稣。想想看，要是我们家里面要接待一个客人，要接待一个贵宾呢、你怎么样接待的？你会怎么样准备去接待这个贵宾呢？
拿上好的给他。
拿上好的给他。还有呢？他还没来以前呢？
让他进屋子。
打扫干净。
打扫干净是吧？啊，小杨，你会不会？
会
啊，哈，这是一个礼貌上，我们都是把这个房子打扫得干净。要是这个是很贵很贵重的一个贵宾的时候，更加把它扫得干干净净了，是吧？这是第一点，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的普通的常识。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呢？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一步。我们要接待耶稣之前必须要做的就是打扫干净我们的房子，因为我们现在接待耶稣是接待他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扫干净我们的内心。怎么样打扫呢？就是认罪，把里面的罪承认搬出来。我们平常倒垃圾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把这个垃圾拿到远远的，是吧？我们只是把那个垃圾从我们的厨房拿出去，是吧？放在门口那个地方，或是后楼梯那个地方。那收垃圾的人呢，就自然把那些拿走了的。要是我们不把厨房的垃圾拿出去，收垃圾的人会不会进我们的房子呢？
不会，
不会，
不会，绝对不会的。
嗯，
我们必须要首先主动把垃圾拿出去。拿了出去了以后，他们就把它拿走，永远不会带回来。同样，我们的罪要是不把。要是我们不把这个罪从心里面搬出来交给耶稣，耶稣也绝对不会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清除我们的罪的。第一点。第二，好了，当我们清除了我们心里面的罪了以后，耶稣来了，到底我们怎么样办呢？刚才说你接到一个贵宾，要是有人敲门了，你会怎么样？
开门
开门了以后就
进来，
赶快请他进来。好，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这地方也是讲了这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去接待耶稣。三章第二十节啊，第二十节，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读这段圣经。看了
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与我一同坐席。
当我们听见耶稣在敲我们的心门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是指心门来讲呢？因为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到底这个门是什么门呢？后面解释， 我就要进到哪里啊？
他那里，
他那里去。很明显，不是进到他的房子，乃是进到他的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就要一同的坐席。所以很明显，当我们听见耶稣在敲门的时候，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门里面去，做我们唯一的救主。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登了下来，我们就能够同耶稣一起的坐席，跟他一起享受，享受丰盛的人生。环境可能不一定有改变，我们的遭遇可能不一定有所改变，但是我们的反应一定会有改变。我们好像与耶稣一同坐席一样，享受那种丰盛。所以很简单，各位朋友，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经历到重生？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有机会见到神的国，能够进到神的国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怎么样信他呢？第一步，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本身是个无力自救的罪人。第二，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要求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把我们的罪赦免，成为我们唯一的救主。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一定的得救。救恩就是属于我们的，丰盛的人生也是属于我们的。
再问一下，他这个第三章十节这里啊，耶稣就是说，尼哥底母问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耶稣就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是不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早就应该明白这些了呢？
他应该要明白，很可能犹太人他们有一些看不懂的、看不见的就不相信，他们要看得见的才相信。他们自己本身有他们的一套解经的方法，他们就用他们那一套解经的方法限制了神的作为。他们认为不可能这样解，他们就不看事实了，就不相信弥赛亚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会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们不相信这些，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一般的人，你们看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都知道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呢。既然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又成为受苦的仆人，为什么现在你们不相信他呢？很可惜，犹太人呢，并不是所有的旧约圣经都相信的，他们的血来相信的啊，这些信得过就相信，那一些信不过就不相信。其实真正来讲，他们所相信的不是神呢，是他们自己，他们选择相信的东西。
那么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这个两者有什么不同吗？或是怎么样？
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在这个方面来讲呢，我相信有关系的。进就是进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地域性来讲的。见就是经历，见到就是经历到，看到经历到就是那种的意思。我相信这个经历到的、见到的那些人都应当有机会可以进到的，进到的都是见到的，所以息息相关的。所以你看见的两个不同的表达其实都有相同的味道存在。还有没有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了啊。小杨呢？
没有。
那现在呢，我就请你们就是向一些慕道的朋友讲一些心里面的话，你盼望他们怎么样呢？那我们查完这些圣经了以后，你最大的期望是怎么样？爱华，
我希望他们能够相信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让他们真的能够从灵里面重生，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
小杨，
我希望现在就把心门打开。把自己的罪，把自己的不义像垃圾一样搬出去。欢迎主耶稣进来。
重生。
我知道呢，有很多朋友对基督教有这样那样的或者一些看法，或者是照我说是一些误解了。有很大的可能就是说他们只是盲目的跟从了一种的说法，根本没有自己很仔细的来
看看或者是了解一下基督教的信仰到底讲的是什么。
嗯嗯。
所以我想第一步呢，这些朋友应该就是说抛弃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真的客观的来了解一下基督教到底是说的一些什么，信了基督教一个人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第一步了。那了解了之后呢，我也真的希望这些朋友能够进入到其中去尝一尝，
嗯，
去实践一下。
嗯，
我相信经过了这两个步骤，这也是我自己相信基督教的很重要的两步，通过这两步呢能够得到神为他预备的救恩。
嗯，非常好。我都觉得圣经里面的强调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第一，我们必须要通过我们的理性去了解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建立在一个历史的事实上，是通得过理性的，但是光光用理性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欣赏到这个救恩呢是何等奇妙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除了客观去了解这个真理以外，第二个基础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进到里面去，去尝尝这个救恩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当我们主观去经历过它，客观去了解它，继续不断来发掘里面的真理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信仰不是死了以后的事情，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都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所以我鼓励每一位的听众，每一位的朋友，要是你们真是要过一个更有意义更有目的的人生，更丰盛的人生的时候，我鼓励你们尝尝这个救恩的滋味，也知道你们能够知道这是值得你们委身进去，而且愿意把它介绍给更多其他的亲戚朋友的。再见。
再
见。
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重生了才能够得永生啊，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呢，胜过死亡，从此不再惧怕死亡，得到不怕死的自由啊。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